讲到我继续的讲关于圣经中的山，我们有一个主题叫登耶和华的山。今天是第二篇，前两个礼拜我们讲挪亚方舟洪水之后，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山是圣经里面常常是神跟人交会的地方，也是发生过一些很关键性很重要的事情的地方。圣经中有好几座有名的山好几座都包含了非常宝贵奇妙的故事。今天我们要看一座很奇特的山，叫西乃山。请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一起来读。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这里说他那天领羊群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圣经有的时候会用倒叙的方式讲，我想西乃山这里讲的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它本来不是神的山的，可能没有人称它叫神的山，是从摩西在那里所经历的事以后，我想人才称那一座山叫神的山。西乃山自古就是一座奇特的山，摩西的年代离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有3500年左右，如果我们照圣经的年代算，意思是比我们中国最古老的历史记载可能还久远一点点差不多是夏朝商朝交界的附近吧，那个时候的人而我们夏朝甚至连商朝都还不够有明确的历史记载，只有一点点文字讲到一点东西，有一些传说而已。可是圣经在讲到摩西的时代的时候，却有非常详实的记述。从那以后，西乃山自古就是一座奇特的山，一座奇异的山。中世纪以后对于到底当年摩西的这个西乃山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一些看法。如果那个时候他们的看法没有错的话，现在很多人也大致上同意西乃山位于今天西乃半岛的南端，它有2285公尺高吧。你知道那有多高吗？七星山有多高知道不知道？七星山是我们台北盆地最高山，你上阳明山会看到七星山，你如果去小油坑看到那座山就是七星山。七星山是西乃山的一半高，有一点概念不过我们台湾有好几座山都比西乃山高，大霸尖山啊，奇莱山啊，大雪山啊，这些都有超过3000公尺高，玉山有3900多公尺高，差不多是西乃山的一倍半的高吧。西乃山没有多少草地，不过有不少荆棘。对，摩西在那里看见荆棘火焰的异象，它由花岗岩组合的山群非常雄伟，它是一个山群，也可以说有一个山脉， 有的人觉得也许何烈山是指那整个山群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山峰被称为西乃山。所以当你在圣经里面看到西乃山，看到何烈山，非常可能都是指同一座山，好吗？我们看一下西乃山的图片，如果我们认定的没有错的话，这张是照片吗？灯关一下，看一下，上面那个没有关。OK， 下一张，2285公尺，再来。这我给大家看一下，比较宏观的看一下，晓得这是地球的什么地方吗？下面这个彩色的部分是什么地方？非洲的中北部，对不对？地中海，然后上面那个是欧洲，南欧的地方。右边这个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跟非洲之间那个海叫做红海，知道吧？红海的北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分叉，有没有看到？因着那个分叉就产生一个半岛，那就叫西乃半岛。现在一般你在报纸上会称它叫西乃半岛。西乃半岛左侧就西侧的那个红海，就是当年他们摩西带百姓过红海的地方。那个红海的北端跟地中海之间已经连通了很多年代了，用什么连通记得吧？苏伊士运河。好，这样以后欧洲那里的人要到亚洲的时候，不需要绕非洲的最南端好望角才能过去。好，我们有一张放大一点西乃半岛的图片，有没有看到这个西乃半岛？一般相信西乃山很可能在西乃半岛的南端，所以摩西从埃及的歌山地，就是在尼罗河三角洲附近，他们百姓过了红海，就沿着西乃半岛的西岸一直往南走，来到西乃山，在那边审颁布律法，有一点概念。好，下一张，这个当然不是照片了，这是摩西领受十诫，在西乃山神教摩西凿出两块石板，神亲自用指头刻上十条诫命。这张图不太正确，因为他把两十条诫命弄成两片滑板，弄成一片了。下一个，这个是照片，摩西的照片。这是我们小时候拍的电影《十诫》，那个Charlton Heston 是吧？切尔登希斯顿演的了。他因为演另外一部影片，就是Ben Hur 是吧？就是宾汉，而得奥斯卡金像奖。他演过好几部基督徒的电影。现在好的莱坞如果再演基督教的电影，常常都加上一些不太合乎圣经的东西，以前的基督教电影比较好一点。好，下一张没有了。好 OK， 所以西乃山自古就是一座奇异的山，可是它的奇异不是因为它很雄伟，它的山的形状特别是因为那是古代永恒的神、荣耀的神向人显现的地方。圣经里面有好几个故事都跟西乃山或者何烈山有关系。西乃山的第一个故事是跟摩西有关的，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摩西是以色列人，他生在一个不幸的时代，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地，埃及的法老怕以色列人壮大，就要求他的百姓把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叫希伯来人，凡是希伯来的妇人如果生下女婴就存留她的性命，生下男婴就把她杀了。可是摩西的父母敬畏神，而且对神有信心， 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逃避这件事，所以他们就把摩西交在命运手中，而他们相信神掌管命运。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见这样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的，我们就放手。摩西的妈妈把摩西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那个篮子经过一点处理能够防水，就像一个小船一样，我们上一次讲就像一个小方舟一样，把它放在河里面，任它飘向下游。神确实按他的信心对待他，神介入，看见那个篮子的居然是下令杀希伯来的男婴的埃及王法老的女儿，所以那个女儿女生心比较柔软，她显然不太同意她爸爸所做的，她就偷偷的存留摩西的性命，而且神安排让摩西的本来的母亲成为摩西的乳母养母一样。我猜以法老女儿的聪明，她应该知道那个大概是她妈妈，可是她让她这样做。也许她母亲从小她逐渐懂事，会教她关于神的事情，虽然再大一点他就被带进王宫，他妈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可是有一些种子在摩西的里面，就像我们今天也应当相信我们从小放在孩子心里面的种子会有意义。摩西有40年之久成为埃及王子，可是后来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故事，在出埃及记第二章，他起来做一些事，后来他需要逃离开埃及，他从40岁到80岁就在旷野里面牧养羊群，成为一个平凡的牧羊人，直到神的时候满足他80岁那一年，他带着羊群来到西奈山和烈山。那天他为什么往那里走有点奇怪，他可能往更南的方向走，就来到和烈山。我说很奇怪是因为带羊群走的地方应该是要有草地的地方，可是西乃山一向没有多少草地。所以有可能摩西那天不是为了让羊群吃草而去到那里，我想他远远的看见河烈山西乃山他的宏伟他的奇特，他很有兴趣，他要过去看看。我相信摩西喜欢宏伟奇特的景观，他有伟大的心灵，但因为我们也是这样，我常常很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一代，我们的小朋友青少年大专生也能够这样喜欢这种大自然的景观，不要整天埋在电子的世界里面好吗？我有一个好朋友是教会的牧师，我请教他怎么样解决教会里面有一些年轻人连来聚会都拿着玩具机在那里玩电脑游戏，现在也许还拿着 iPhone 在玩，有的小孩父母宠他那么小就有 iPhone 在手中。我请教我那个朋友，他是一个牧师，他的方法绝对有效。他说我之前在我们教会公布如果有小朋友带那个来我就没收，然后他说我是真的没收，不会聚会晚还给他，或者下个礼拜还给他。 我很认真考虑我什么时候要实行这一件事，所以小心你如果对我没收 iPhone， 无论孩子或者父母，请不要因为钱财的损失来责怪我。我先预告大家，如果你在聚会当中不时的给我看见你没有专心聚会在那里玩这些东西，我没有太狠吧？也许应该这样做，我没有反对你玩这个，但是所有的人都应该从年幼年轻学习这一件事，就是有 做这个的时候，有做那个的时候，对吗？你一定要从年轻学这个，不要在媒体上跟一些大人学他们坏榜样，不要像有些市议员敢在比方市长主持会议的场合接手机，一些立法委员敢在总统在场的场合接手机，那都是很非常无理的，没有一点礼貌的做法，绝不要学那些事情。嗯，你可以反对，你可以是另外一个党的反对那个执政者，可是那是基本的礼貌，对不对？嗯，我们不要这样，所以尽量学习在该做什么的时候做什么。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这些规矩，而是我们从心里面我们喜欢那些奇特的事。电子世界的奇特是虚拟的世界，可是上帝造的这个宇宙它是更真实的，而且那里面才常常会带来生命更真实的启发跟教训。我相信摩西因为有一颗伟大的心灵，所以他喜欢探索新奇的事物，他喜欢这些奇特的景观。像150年前在英国有一个年轻人，他也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也没有太大的才华，可他有心要去海外宣教，他想到中国去宣教。他读神学院，他真的没有什么才华，因为他的去实习的教会一个学期之后，去跟他学校的校长说不要再派这个人来我们教会，他不会讲到，他讲到枯燥乏味，再派他来我们就要拒绝了。幸亏那个神学院的院长没有因为这样觉得这个年轻人不合适侍奉主，他知道他有心要宣教，他也晓得这个人有一些特质，即使不太会讲道，可是很合适做宣教士，所以他还是好好栽培他。这个人当预备好要去中国的时候，中国路刚好没有打开，有另外一道门打开，就是非洲，所以他就去非洲。对他来讲，他就是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方向，他就是要成为宣教士。所以中国也好，非洲也好，看起来好像就是这样无意中的一个转折。可是有的人知道我在讲谁的故事，这个人后来成为在非洲的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了，对非洲有很多的贡献的人，甚至被称为非洲之父，就是 David Livingstone 李文斯顿。他也是一个探索新奇的事物的人，他忠实的在那里传扬福音。我想我应该讲他，因为有很多在非洲的经历，所以在非洲后来他讲道就越来越好，因为有很多精彩的例子，到后来他讲道讲得很精彩的。有的时候他不用讲道，他把他的左边和右边的衣服稍微袒露给大家看就够讲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有他去的村落有一个地方有狮子经常出来咬人，他就帮助那里的人去打那个狮子，后来被狮子咬伤的，所以后来他有很多年日好像是左手吧，不太能施力，还能够活动不太能施力，很清楚的伤痕在他身上。有一天他被一个很特别的声音吸引，他就一直往更深山走，一转角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历史上相信那是西方人第一次看见维多利亚瀑布，就是他看见的。那因此他把那个瀑布在西方世界照着当时的英国女王的称号取名叫维多利亚瀑布，当地的非洲人应该对他有不同的称呼。你们看过维多利亚瀑布吗？至少看过他的图片或者影片，很容易看到的啦，现在电脑 Google 一下维多利亚瀑布，你什么都可以看得到。很壮观的，世界上最大的瀑布之一。我还是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代仍然继续很喜欢看这些奇特的景象，大自然的奇特的景象。那天摩西上了何烈山， 忽然看见比那还更奇特的事，超乎自然的事，就是有荆棘那里有火，那也没什么，森林火灾一样。可是他发现，他看了一会儿，发现那个荆棘怎么样烧都并没有烧毁，没有变成灰烬，没有变黑。他说我要过去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当他快要靠近的时候，他听见一个伟大的声音，路易斯 C.S. 路易斯形容那是像光一样的声音，而且像流动的光一样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神说你不要过来，这里是圣地。他叫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他说我是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那里神给摩西一个托付啊，将要决定他生命当中的第三个四十年，从80岁到120岁，他将要成为解救神的百姓的一个神的器皿。那个故事是旧约圣经最奇特的故事之一，光好莱坞就有好几部影片讲到那个故事，我们常常叫它出埃及的故事。你有没有这样听过神的声音，像流动的光一样的声音，奇妙的声音？有一些人是耳朵听见，可是我想多半的人是在心灵里面听见。可是无论是耳朵听见心灵听见，并没有哪一种是比较高明的。当我们听见神的声音，那真的是流动的光。我觉得路易斯形容的非常的好，点亮我们昏暗的心，我们的生命好像打开一条路。我们知道为什么活在地上，而且我们可以整个生命投注在其中。我自己多么感谢主，我18岁的时候这样遇见主。我从来不怕太常提到这一件事情，对我来讲那是多么奇妙的事。而且我喜欢提它，也是因为那不是我个人独特的经验，那是许许多多人经验过的，虽然大家经验的细节不一定都一样。那个时候我遇见主，你不能说我是耳朵听见什么声音，事实上我心里听见的声音，如果你问我说那神跟你说什么，我也说不上来，他不一定是要说出什么话语来。可是你知道神对你的心说话，而且是经常的。我自己常常觉得那些年从18岁到22岁，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异象谷，是一个以赛亚书22章所讲的异象谷，山谷那个谷。因为在那里神对我们的心说话，无论在聚会当中，在聚会以外的时间，我跟大家讲过，有的时候我清晨起来，有时候很早，天还没有亮，我清醒过来，可是就带着一个说不出来的感觉，拿着一本圣经，就到走5分钟就到校园。那时候校园有路灯而已，树下我在那边走动。我们哭泣祷告，多半的时候我们没有很多祷告的话，就是觉得神强烈的对我们的心说话。你觉得说的话好像都差不多一样的，那就是要你全然为他而活。而我们原来就已经从初遇见主就已经决志全然为他而活，可是神喜欢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直到我们好像整个生命，或者像大卫所说的凡在我里面的，像以前我们追求的时候，荣教师的时代，有一些人祷告说我们一个细胞好像都全然要为神而活，俯伏在他的面前。但愿我们都这样听见神的声音，像流动的光一样的声音。那一天神没有让摩西过去看，因为那不是看奇特景象的时候了。那个神所造的宇宙里面，尽管有奇特的景象，可是神想要做的事情有更新奇更伟大的事，想要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事情。那个更新奇更伟大的事就是神在那里，那个造了那些奇特景象的神自己在那里。我相信那一天不是神正巧到那里，或者专程跑到那里去会见摩西，才不然神本来就一直在那里，对不对？摩西呢40年在旷野牧羊的时候，我想神总是看着他，看守着他， 神很能够等，他知道怎么等。你要知道哦，远在摩西出生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哀声，做苦工的哀声就已经达到神面前。可是神可以兴起摩西40年在王宫，40年在旷野，神慢慢来。我们的神有时候急死人，你知道吗？如果用我们的标准，可是神的时候总是不会慢的，你要相信。我想神一直在那里观看摩西，保守他，带领他，他等着我们时候到了，我们醒觉过来。我喜欢圣经里面提到雅各遇见神的经验也是这样，他在伯特利夜间遇见神，看见神在梯子以上等等。我特别喜欢雅各醒过来以后说的话，这个雅各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没有说昨天晚上神到我这里来，他没有这样说。雅各得到的启示，一个更丰富的启示，更完满的启示，他知道神本来就在那里，是他醒过来。你懂那意思吗？如果你今天早上7点起床，我很怀疑我们中间有很多人7点还在睡觉。好，你如果7点起床，啊，天亮了，对不起哈，一个多小时前天就亮了，只是你起来才看到而已。你懂那意思吗？雅各的意思就是这样，本来主就在那里，是他自己醒觉过来，他才看见。他说神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所以他称那个地方叫神的家，神的殿，取名叫伯特利，那就是神的家的意思。从那一天以后，我回来讲摩西的故事，摩西的生命目标再不一样，再不能跟过去一样，他领受他一生最重要的呼召。事实上，那40年在米甸旷野牧养，把摩西的志气，稍微磨损了一些。可是最重要的是把他的野心磨损掉了。因为磨损野心，所以不小心把志气也磨损掉一些。那不是神的目的，所以神需要用一点功夫让摩西的志气再恢复原状。这不是我们今天要多讲的内容，你可以看这2-3章的圣经，你会看到这一件事。后来神呼召他带领百姓出埃及，将要进到应许之地。以后摩西带着百姓出埃及，你知道神把以色列人借着摩西，要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哪里呢？就是当年他遇见神的地方，到西乃山去。你要知道，你自己领受过神的话语，遇见神的地方，也常常就是将来你能够被神所托付，能够服侍人的地方。我讲的不是只为了全世界的传道人，当然不是。而且我讲的也不一定是何场，在摩西的时代是同一个地方，他在西乃山遇见神，后来神要他的服侍把百姓也带到西乃山。对我们今天而言，我所讲的意义是那个性质，那个服侍的内涵跟特质。比方大概70-80年前，在美国 Oklahoma 州 南方的地方，很乡下的地方，有一个小男孩，他很小就罹患了肺结核病。那个时候肺结核的药还没有出来，到后来他病得严重，看起来就即将去死，躺在床上不能动。他的家人偶然听说另外一个城镇有一个聚会，他们为病人祷告，所以他哥哥就想办法去借了一部车，甚至需要借钱买汽油，要送他弟弟去那个聚会。他就躺在后座，他连坐都不行，躺在后座。快靠近会场的时候，在路上忽然那个孩子，10岁的孩子，11-12岁吧，他觉得忽然有声音对他说话，那是同一个声音，像流动的光那样的声音。他说，我要医治你，你要把我医治的能力传给这个时代。他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声音， 进了会场的时候，他们想办法帮他，可能用抱的杯子还怎么样进会场。他一进会场，那个声音再讲一次，我要医治你，你要把我医治的能力传给这个时代。等他坐定位置以后，那个声音第三次对他说话，后来他在那个聚会里面完全得到医治。他从小就有口疾的毛病，可是这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回到家乡，过了几天，他的牧师在一个聚会里面请他做见证，大家都知道他病得要死，忽然得到医治的神迹，他就上台做见证，结结巴巴的，可是一边讲，讲了几分钟以后，他的舌头就逐渐解开来，后来他越讲越流利，以后他成为美国最有名的医治布道家之一 Oral Roberts 这个弟兄。神后来在这一方面使用他，神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也想到最近有时候我们提到的一个姊妹 Heidi Baker， 我们很多年前就读过她的祖父的故事。她的祖父在中国宣教有一个孤儿院，他们经历过圣灵的奇妙的浇灌，那些婴孩，那些 小孤儿们，他们说预言，他们被圣灵充满等等。这个世家一直常常有圣灵的水流高抹在他们身上。他的孙女从很小就遇见主，十六岁的时候，他在一个聚会里面那样遇见主，神向他显现，他说神厚重的同在那样覆盖在他身上。后来他独自留在教会，大家都已经聚会完回去了，他双手高举，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站了三个小时。就在那里，神呼召他把生命献给穷人。以后他在美国在穷人中间工作了一些年日，后来神打发他到非洲莫桑比克这个地方，很穷的地方，帮助那里的孤儿，路上捡的孩子，人家抛弃的孩子等等。他的故事是很宝贵的故事，我们这次秋令会应该会卖他的故事的书，叫做因为爱我在这里，好像是 Heidi Baker 的书。你在哪里遇见神，非常有可能就在那里是神要你侍奉的地方，像摩西一样。后来神在西奈山，在那里跟百姓立约，对他们说话，使他们做他的百姓。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他们出埃及以后，一起读。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第四节我来读，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就给他们颁布律法，照着这个律法的约跟他们立约，使他们做神的百姓。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十条神的命令，我们中文把它叫做十诫啊 ，Ten Commandments。这十条诫命你会背吧？不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第二条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对吗？这两条诫命不太一样哦。第一个是不可有别神，第二条诫命包括了一件事，就是你即使称他为耶和华，但是刻的偶像仍然是不对的。以色列人后来就犯过这个毛病，对不对？他用牛犊来代表耶和华神，但仍然是犯了十诫。后面提到要敬畏神的名字，要守安息日，然后再来是人跟人的关系，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我们中文说十条诫命说的不太完全，因为它并不都是诫，也有一些是命令，比方要守安息日啊。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好几年前我们的竹瑞雪他们进度正好在讲十诫，有老师 要求我，我就给他们写了一首诗，让他们成为歌来唱。我们以前唱过，我自己蛮得意的，所以我们再唱一次。我觉得很能说到这十条诫命的精髓，我把它分成三节，是我们今天开会唱的诗歌一样的调子。来，给我们起个音。
上帝颁布十条诫命，叫我学习他的心。天不疼爱他的百姓，传出列国的命令。除我以外没有别神，不可雕刻或偶像。不要忘称神的真理，尊崇他，尊崇他，敬拜独一的真神。安息生日是神说的，不要匆忙不洗澡。孝敬父母是你的，是你在世相长寿。不可杀人，不要发飙，知不记心上有事，保守清心不可奸淫。贞洁拜，贞洁拜，真爱应该要等待。常常知足，不要孤岛，不要贪图别人物。国家见证神不喜悦，说谎罪存神憎恶。不要贪恋别人财物，我有耶稣心满足。这是上帝十条诫命，来遵行，来遵行，遵行直到天明。
十诫主要的内容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其实生命记第五章也重复的记载这件事。可是关于十诫，我让大家再读几处经文，请看生命记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把神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事情写得非常的有意思。三十三章第一到第五节一起读。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发出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他说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这是摩西晚年对于在西乃山神颁布的律法所做的形容。确实是烈火的律法，神在那里跟他们说话，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做他的百姓。百姓看见神降临在西乃山，在那里有雷轰、闪电、密云、角声、烟气上腾，非常可怕。也许最可怕的就是神，他们听见神说话的声音。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那十条诫命，神是亲自用以色列人听懂的话语对他们说话的。其他的律法是借着摩西转传的，可是十诫不是，十诫是直接对他们说话。生命记第五章告诉我们，后来百姓觉得太可怕，叫摩西说，神对你说话就好，你再传给我们就好了。我想神要他们有深刻的印象，知道神是圣洁可畏的。我们来认识神，来到他面前，我们也必须知道神是圣洁可畏的。你不要轻忽神，也不要玩弄神。如果你盼望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缺西乃山这一块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不要轻忽神，也不要玩弄神的敬畏的态度。你知道有了一些拜偶像的人，他们用许多手法玩弄神，欺骗神， 他们会拜一些其实假的东西，像个样子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拜鸡就拜鸡，为什么要拿一个素的鸡做成鸡的样子拜？你要拜豆类的东西就拜豆类的东西，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做成鸡的样子？有的他们觉得要拜多一点，可是又舍不得拜一整只猪，他们就把猪的头割掉一些，割来一些，尾巴割一些，脚割一些，摆在那里，好像神很可以骗哈，就表示就代表整只猪啊。有的时候他们会到一边小声的说话，免得被神听见了。我不是在嘲笑拜偶像的，你知道，因为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们也可以暗中讲一些话，难道神听不见吗？所以我们不要像这样，神的儿女不要欺骗神，不要玩弄神。如果我再一次说，如果你希望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缺少西乃山这一块的话，所有这些神的圣山，我们这一系列要讲的都代表了神希望他的百姓生命当中应该有的丰满的经历。你不要缺少任何一块好吗？神颁布十条诫命要向人表明他的属性，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保罗说那些律法都是属灵的。波斯帝国一位省长尼西米，他原来做波斯王的九正的尼西米，称这个诫命叫正直的典章。也许你可以看在尼西米记第九章十三节，尼西米记第九章十三节，一起读。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这是尼西米形容十诫、形容律法的话。后面那几句话再读一遍：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在新约时代有一个殉道者，就是斯提凡，他给神的话有另外一个称呼，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七章三十八节，这是斯提凡去世之前几分钟给百姓中的宗教领袖讲话的时候的内容，一起读。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再讲到摩西，斯蒂凡说他领受的是活泼的圣言，摩西自己说那是烈火的律法。十诫的前两条都跟拜偶像有关，神不要我们拜偶像。今天你有了真神，如果没有把它当我们生命的一切，其他的被摆在神的前面的任何人事物都可以叫偶像，你知道吗？所以保罗用一个方式讲，他说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你不一定要真的去拜偶像。所以你认识了真神，你没有以神为乐，没有让神成为你生命中的首要，那就跟拜偶像一样。其实偶像本来就是反映人的欲望，你假想一个能力超过你的神来满足你的欲望，所以人类在欲望催促底下想要有的好些事物，那些领域都各自有他的神，对不对？对吧？所以其实当人设立偶像的时候，是在跟偶像有交易的关系。有时候魔鬼也借着这个欺骗我们，让你觉得偶像真的有能力，所以怕他。一旦你认识主，你就不需要怕这些事，对吗？可是我知道有许多人，他们就是 还在拜偶像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心并不是那样的，他们的心是寻求神，是真实的，他们想寻找的是那些真实而永恒的事物，即使他们自己还说不上来。我相信有许多正在拜偶像的人其实是这样，可能比有一些称为基督徒的人还更明白这些事，还更认真的寻求这些事。我侍奉主多年，不时的遇见像这样的人，我觉得我自己的母亲就是这样。他自己说，在我跟他传福音之前，他虽然随着 前人拜，可他经常不时的会心里发出一个疑问，神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妈妈自己说，很可能他这些东西是受我外公的影响。我自己相信，如果我外公在世，他应该会信主的。如果现在，我记得我信主以后跟我妈妈传福音，我读到哪里就给她讲什么道。我那时候还没有受四律的训练，我没有那些怎么样精炼的讲福音，反正我读圣经读到哪里就给她讲什么。那时候我正在读创世纪出埃及记，我就给她讲，所以她很早期就听我讲过十诫了。所有神的话都可以当作传福音的内容，对不对？十诫的后面六条诫命都是关于伦理生活的诫命，包括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神借着十诫说出他的性情的本质，还有对照着他的样式受造的人，神对他们有什么期待。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就是十条诫命也并不是刻板的规条，它并不是的，它是要我们听了以后花功夫去斟酌、去思想、去思考的东西，去找出到底神在这里面是要表达什么，为什么你信以说它是正直的典章，是真实的律法，是美好的条例跟诫命，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叫做神活泼的圣言，我们去揣摩他的经意，我们才可能走在神的道中而蒙他喜悦。大卫、保罗这些人，他们都是自由的行在这些诫命中的人。事实上摩西提到这些律法是这样说的，他说神是因为疼爱他的百姓，所以才传出这些烈火的律法。所以显然神的目的不是要拿这些话辖制我们，或者是威吓我们，不是的，是因为爱他的百姓，神传出这些律法。我们一定要花功夫去找出这些律法是怎么样对我们有益处，以至于是因为神爱的动机才赐给我们的。西乃山还有一个关于另外一个奇特的人的奇特的故事，就是以利亚。你知道跟西乃山产生关系的人都是奇特的人，好像会发生的事都是奇特的事。我想这是为什么神呼召我们要来到神的圣山。上一次是我们读过那个经，我们再读一次好了。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以赛亚书二章二节三节一起读。幕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当我们登神的圣山，那么神的圣言将使我们成为奇特，不再平庸度日。如果我们真实的听见那个像流动的光一样的声音，我们遇见了神，听见神的话，我们将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属神的人怎么可能还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平庸度日呢？不会的，真实属神的人，他们会得到异象，他们会看见 跟世人所看见不一样的事物，属天的事物。以利亚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列王记上十九章记载他的故事，从十七章以后记载他的故事，在列王记上十七和十八章。从十七章有记载他的故事，我不详细读这些故事，可是我们要提的故事跟何烈山有关系的，跟西乃山有关系的是在十九章里面。以利亚，他过的生活本身就很奇特，在他那个时代，我想人会觉得他很奇特。他是一个先知，他并不常活在人群当中。如果他是今天教会的牧师的话，一定会被会有批评的。他好像不太食人间烟火，不太有爱心，不太注意圣徒相交，可能人家会这样批评他。他有点像这样，他经常留在山上，单独与神同在。他并不常在人群当中嬉笑怒骂、聊天玩乐，他很少这样做。可是当神差遣他，他站到人群中间的时候，充满了属天的大能。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他，这个世界就随着先知所说的话运转。神尊重他的仆人所说的话，他说一声，这些年如果不祷告，天就不降露不下雨。神听完他这样宣告以后，就一挥手把天封闭了，就三年不下雨。就这样，那就是以利亚奇特的故事。时候到了，神告诉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德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了，后来他就在加密山上，那是另外一个我们将要提到的故事，所以我今天不详细的讲。在那里他跟巴利的先知斗法，而且胜过他们。可是问题是，这个人在经历了伟大的得胜、奇妙的得胜之后，这是一个可以叫天上的火降下来，他讲一声，神好像就很听话，就把火降下来。只要以利亚说要降火，神就降火。就是像这样一个奇特的先知。可是当他做完这些伟大的事以后，他却软弱了。当以色列王亚哈的妻子耶洗别，那个把巴利引进以色列的邪恶的女子，恐吓他的时候，他就像一个胆小的人一样逃离耶洗别的掌握。其实我们都可能经历这些的。我们应该像以利亚一样，有那种单独的生活。你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学习单独的生活，你知道吗？神安排我们，他一定要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如果你在年轻不学习，神也一定会让你学习的。因为如果你活得够久，到年纪大的时候，你一定会变成很孤单的。那是一定的。我的父亲一直都有儿女跟他同住，而且他到晚年都能够自己出去走动，是喜欢读书。可是我记得他八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跟我说，你知道到了晚年很孤单，心里面觉得很孤单。所以慢慢我明白，我们的儿女听见这些话都会觉得很亏欠，不忍心。可是慢慢我明白，我们尽力了以后，你不需要觉得这样，那个是神做的。无论怎么样，他要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因为那是要预备我们进入永恒的。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学过这个，你到年纪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以享受那个孤单，你喜欢那个孤单，因为与神同在，而不会觉得都是儿孙不孝不跟我讲话。可是我们单独与神同在这样操练，并不保证你不会像以利亚一样有这样的软弱。可是你看神怎么帮助以利亚，他逃到何烈山去，躲在一个山洞里面。那个故事可能我们在讲加密山的时候会再讲，我们今天简单的提到，神使他遇见一些精彩很热烈的场面。可是神没有在那些场面里面来对他说话， 借着那些才使以利亚心安静下来，预备好要再一次听见神那流动的光一样的声音。那个以后以利亚还是那个样子，可是他里面不一样。我想他最后他不只是神的器皿，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充满了能力的先知，而且他成为神所制作的，要变成更像神的一个人。你记得神颁在西乃山颁布的律法，包括守安息日，可能那是十诫里面最有意思的诫命，也是后来在圣经里面最多讨论，事实上也成为最多争议的一个诫命。意思就是值得我们花功夫去思考、去追求、去明白的事。尼希米说：“你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这是刚刚我们读的尼希米记第九章，我们读十三节，接下去那一节十四节的话。神不要我们整天忙碌营生，没有休息。我们觉得我们很殷勤，我们很上进。神不要我们只过那种生活。你整天想的只是追求地上的事物，就是你信了主，而且你认真的服侍。神也没有要我们服侍到耗尽，或者变成像以利亚一样心灵软弱。不，他不是只要使用我们，他想要制作我们，他想把我们带回西乃山。就这一点而言，我想西乃山就如同十字架下面的影子。像有一首诗歌叫做宝架轻盈，十字架下面的影子是要叫生活在世上的人找到一个安栖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安栖的地方，那是一个溪水旁歇息之境。所以你想到西乃山，在神的荣耀大能圣洁看起来可畏的那个地方，你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栖息的地方。那个栖息的地方比地上别的安静的地方是更有真实的价值的。如果有一天你遇见像以利亚所遇见的，你灰心沮丧，心灵软弱，很可能你不要做别的事，那个时候做别的事都不重要，想办法分出时间来。不要告诉我你分不出时间来，当然分得出时间来，就像你分得出时间来去开一个会一样，分出时间来，只要带着圣经，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单独的面对神，直到你能够像摩西一样，再次从荆棘火焰当中听见他的声音，那个像流动的光一样的声音。我们不时的需要这样做，对不对？最好我们能够一直维持与神同在，而不需要另外分出时间来。可是我刚刚已经讲了，一个在追求的人，就像以利亚的人，也有的时候难免遇见这些事。你不要觉得太稀奇，如果以利亚会遇见，我们遇见就没有太丢脸。可是我们不要等到神要用地震烈火崩山碎石来带领我们，我们可以自己去遇见神，对不对？来赞美他，开口祷告，有一些安静的时间，直到我们再一次听见神的话。所以西乃山这一座奇异的山，自古以来就说到神来与人交往，叫人看见他的圣洁可畏，可是也为人指出得救的道路的一个地方。神在那里跟他们立约，使他们成为神的百姓。西乃山是顶受神活泼圣言的地方，使我们可以从江王城出来。天路历程本人一看写到天路客出来的那个将要灭亡的那座城，使我们与世界分别，而能够奔向那个天城。一旦你听见神的声音，就会这样，对吗？生命记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是神的同在跟他的诫命使我们与万民有别。也许我们可以看生命记四章第六节第七节，生命记六章第四章第六第七节，一起来读好吗？ 第七跟第八节，对不起，第七第八，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摩西很清楚地讲，他的百姓跟万民有别，是因为神的律法还有神的同在。我们也是，西乃山是我们得听见神那像流动的光一样的声音的地方。我们听见神的声音，我们的命运将改变，人生将要改变，将有一个命定显在我们的身上。1977年我刚退伍，很带领我在龙教士的教会追求。后来龙教士要我的妻子负责一些福音的事工，他觉得应该从自己的家乡开始，他住在万华，所以他就带领了一些年轻人到万华传福音。他们我们那个时候在街头布道，在龙山寺前面那个仁济医院嘛，前面的走廊上，就在华西街口旁边唱诗歌，有人做见证，我去讲道。我们去之前先在他家祷告，那时候我们的心是放在万华的福音施工。可是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出发之前在他家小小的客厅，那是他们家租给他爸爸的同事一个律师的事务所的小小的客厅，我们挤在那边祷告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在为万华祷告，就在那天晚上神对我的心说话，讲到我们将要去罗东的事情。那个之前龙教士已经跟我的妻子讲到去罗东，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这很有意思的事，我们在为万华祷告，可是不是我在想到别的事情，可是神却在那里对我的心说话。就是像这样，一旦神对你说话，你的人生将要改变，方向将要改变，将一个命定临到你。后来神在西乃山要摩西造会幕，他的荣光降在那里，与百姓神与百姓同在。今天神也要在聚会中临到我们，我们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可以感觉到他的光，遇见活水的江河。我多年来就是在从一起头，就是在聚会里面这样遇见神，听见神说话。可能也是这样，就像摩西是在西乃山，我也是这样，所以我一辈子就觉得就是要在很平凡的普通的聚会里面带领人，也是真正这样遇见主。西乃山也是神用微小的声音使我们在生命旅途当中得以在中途站稍微歇一歇的地方。你知道从埃及到迦南地有一条直的道路会经过非利士人的地，神不要他们走那一条道路，免得他们太早遇见战争又往回走，所以神就带百姓多绕了一点路往南部去，来到西乃山，先在那边领受神的话语，遇见神。今天神也有可能这样对待我们，所以我再一次鼓励我们的年轻人，有的时候你需要放下你的电子产品来渴慕更奇异的事，好吗？渴慕神的奇异的事。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55首。